原谅我这里写一个简写啊，进化论与现代基督徒，这本书的作者是 Henry Morris。 这个弟兄是本来在 Virginia 的一个理工学院，在那里做水利和土木方面的系主任，做教授的。他现在在 San Diego 主持一个 Cre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一样，专门研究从圣经的角度来认识创造论。他写了很多有关这方面的书，这本书可能是他所写的一个最通俗的，高中以上的程度就应该可以看得懂。我读了那本书以后，我觉得这本书如果翻译成中文应该不会太难，所以那个时候是我真正正式的翻进化论方面的书的第一次的尝试。所以有一段的时间每一天回到家里去，只要有时间就坐下来翻一点翻一点。 It took me about a year。 他那本书很薄，翻译出来以后大概就是50几个 page 这样大的，每一个 page 大概500个字。翻译出来了以后是由中国信徒布道会出，那个时候是免费赠送的，所以一送就送出去10000几千本。那本书弟兄姐妹大概有人见过，中文的翻译是进化论与现代基督徒。那本书是最通俗好容易看容易看得懂的。等到那本翻完了以后，我就觉得那个太通俗一点，我希望能够再找一本比较学术味道重一点，学术的分量重一点。这就是我昨天讲到的第二本书，叫做 Evolution the Fossils Say No。这里要打两个这个 colon 这里啊。中文翻译的名字叫做化石否定进化。这本书的作者是叫 Duane Gish。 他现在也在 San Diego 和 Dr. Morris 是一个 team。 在过去的几年，这个 Dr. Gish 常常在美国的大专院校里面去 challenge 那些所谓的 evolutionist， 说 let's debate。 现在 debate 到一个程度，那些相信进化论的人都不敢碰他们，不敢跟他们 debate， 因为他们创造的这些证据远强于进化的证据。越经过这样子的 debate， 越让那些进化论的人发现他们是感情用事的在那里相信，而不是根据科学的证据。这几年他们这个 team 在 San Diego 一方面写书，一方面写文章，一方面出来在大专学校里面举办这种辩论会，通常是教会方式他们辩论。辩论的结果让那些相信进化论的人越来越没有话讲，因此在最近美国很多的州都在考虑，他们的教育的单位在考虑，应该把进化和创造两个学说都让学生知道，这是解释生命来源的两个可能的理论。因为过去都是只讲进化，说这个是科学，创造不能讲，创造是圣经，创造是宗教。他们要争的就是两个都不是科学，两个都是宗教，所以既然讲进化也应该讲创造，让学生有个选择，因为这两个都是永远不能用实验来证明的。所以他们这样子的 debate 结果现在越来越被很多的 state legislature 注意这件事。在今年有一篇有一个杂志叫做英国出版的一个相当于美国 science 那个杂志，你们知道美国这个 science 这个杂志是一个很通俗的一般性的科学分量很重的杂志。在英国有一个杂志叫做 Nature， 它的在英国的这个价值是和美国的这个 Science 是几乎相等的。读任何科学的人都会知道这个杂志和那个 Science 这一类的杂志，如果你不是说你专门的杂志的话，这个是最普通的杂志，差不多的 Science 方面有关的文章都会在这里出现。今年的 Nature 4月17号 April 17 的那个 issue， 第一个 article 就是报道他们在美国已经造成了相当的 stir up something， 在那里报告说是美国很多的州已经在考虑把这个立法让教生物学的时候把创造和进化相提并论，他们已经为这个事情努力了很多年了。所以弟兄姐妹不妨 open your eyes wide， 你注意这一类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在教会里面影响这些在政府里面有做决定的人，因为这个我们现在是 against the tide， 在过去几十年是潮流，就是进化论是科学，创造论是宗教。实际上你把它讲清楚以后两个样，它绝对不比我们高明。如果讲它是科学我们更科学，如果讲我们不科学它比我们更不科学，我们是宗教它也宗教，就是最差最差我们可以和它拉平，如果讲的多一点我们比它好得多。那么第三本书啊，这本书我花了大概，这本书比这本书大概厚一倍，这本书只有50几个 page， 这本书有120几个 page。 那本书我前前后后花了一年的时间，这本书我前前后后花了2年多的时间， double the time。 等到这本书出来了以后，有一天有一个从 San Diego 从这个洛杉矶附近回到台湾，到台湾去 visit 的一个美国的医生，我从来不认识他，他打了电话给我，他说 Dr. Han， 我听说你是很关心创造进化的事情，我说是。他说我也听说你翻译过 Morris 和 Fish 的书，我说是。他说还有一本书你必须要翻，然后他就来找我，他就把那本书给我看，那本书比这本书又厚上一倍多，250几个 page， 而且是这样大的书，本来的那两本书是小书，就是差不多那么大的。所以他说韩弟兄，他说你一定要翻这本书，比你过去翻的两本书更重要。他说这本书的名字叫做 Scientific Creationism， 这本书他说是不是一个人写的，是他们整个的这个 team 很多人联合的写的。他说这本书非常重要，如果你对于推动创造论的这个运动有兴趣，他说韩弟兄你应该翻译这本书。我一看那本书我愁死了，第一本书50多个 page 搞了我一年，第二本书100多个 page 搞了我2年多，我已经变到一个程度啊，我的孩子有的时候说爸爸你这个常常不讲话，不讲话到一个程度你真是可怕的很。你晓得有的时候如果你要做翻译的工作，有的时候一句那一句怎么翻，你会脑子里一天到晚想。如果是礼拜天在教会里面聚会，你礼拜五礼拜六就跟家里人就几乎不讲话，一天到晚想我礼拜天应该讲什么，加上学校里再有很多的工作，再加上这些翻译的工作，我在家里话少到一个地步啊。我的孩子们说爸爸你太严肃，我的亲戚们说做韩伟的妻子一定很痛苦。所以我翻译了这两本书以后，我希望不要再翻，我可以多一点时间 enjoy my family。 但那个弟兄拿这本书来说是那个外国人，他说韩弟兄你应该翻，我看那本书实在好，是应该翻。这本书里面从数学，从 probability， 从物理学 thermodynamics， 从生物学 fossils 化石，从人类学讲这个人种，从各方面从科学的角度，让我们越看越觉得 creationism 远比 evolution 可信，一个 scientific 正面的 approach。 但是我想一想，如果我一个人要再翻这本书，又有4年多的时间，恐怕在家里一天到晚就是脸搬得长长的，一回到家里就是书房里的就关起来，就在那里搞这些事情，我觉得而且这个时间也太长。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想到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中国的教会我们应该很注重 teamwork， 不要单打独斗。我们中国人的很大的一个缺点就是每一个人单独做事都还错，放到一起两个人还可以勉强挑水喝，三个人就有了问题，甚至没有水喝，一个人担水，两个人挑水，三个人没有水。孙中山先生讲，我们国父他讲中国人是一盘散沙，即使在教会里这个现象都很实在。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说是韩伟，如果你觉得这本书值得翻，你应该想办法 organize 一个 team 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决定要翻那本书的时候，我就做一件事情，我就写了一封信，8个 copy 因为那本书有八个 chapters， 我寄给八个夫妇，八个弟兄，大部分是在美国的，有些在台湾。我就说我认为这本书值得翻，你愿不愿意做第一个翻译的？你翻这一章，你翻这一章，你翻这一章。我八封信出去，我说如果你愿意翻的话，请你给我回信，我给你一个时间，比方3个月，你把这一章翻完，去了。八封信出去，八封信的 response 都说韩弟兄，我干。Very encouraging， 我告诉你，有的时候如果是我们为神做工作，有的时候从这个角度去想，你的这个力量可以扩大很多。然后我又写八封信给另外八个弟兄夫妇党，我说这本书我们已经决定翻，我现在找到八个弟兄，他们夫妇愿意翻这个 chapter， 八个 chapter， 我说你们愿不愿意做 proofreader 校对者？我说我希望你校对的时候逐字逐句的，等于你重新勾搜一次。我说如果你愿意，请你回信告诉我。八封信出去，八封信回来，这八个 family 都说我干。这一本书等到第一遍翻译出来，交给这第二个八个家校对了回来，我大概一个人又花了差不多不到一年六七个月八九个月的时间，从头到尾逐字逐句再构思过，把他们彼此之间的这个语气上面不大一样再调整一下，然后一共是不到一年半的时间，这本书也出来了，叫 Scientific Creationism。这本书是中华基督翻译中心出的，因为这是一个大的 teamwork。 这本书如果是弟兄姐妹对创造论有兴趣，你应该有那么一本翻一翻。中文的翻译是叫科学的创造论。也许没有这个底，科学创造论。这本书里面提出很多正面的科学的资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我们所信的创造论并不像人家批评我们的那么不科学。所以如果要讲科学，我们也科学，要用那个松的科学的定义。如果讲严的科学的定义，我们承认我们不科学，他们一样不科学。如果说我们是宗教，他们也宗教，他们甚至于宗教的比我们的更厉害，只不过他相信的是一个所谓的一个 monster， 生了一个 monster 的 egg， 忽然变成一个新的 monster， 你懂吗？啊，我看看我还有得讲什么，还有一点，我们还有点时间，对不对？我们是9点钟开始，我们可以到10点半 ，right？ 我前天讲到，我们相信有上帝啊，是根据研究自然科学的一种思路，不是吗？我说我们观察到人生的现象，然后我们说是除非 I don't care， 否则的话你 care 的话，你就要 postulate 一些 thesis， 然后你就是从这个路想下去，你的 thesis 唯一的就是有一个创造主，对不对？那就是罗马书1章20节的等于保罗的那句话，就是说这些。那么我把那个图在黑板上再重复一下，然后讲到里面的一个关键的问题的时候，这个关键的问题和昨天唐弟兄提到的，我想他可能今天晚上明天晚上会讲这个重要的题目，也就是我头一天讲完了以后，江弟兄就希望要我再讲的。不过我知道如果唐弟兄要讲的话，我们大家就可以大概他会把这个讲得非常的清楚了。我把这个图再讲一下啊，我们观察到一些生命的现象以后，对不对？有一个可能就是 I don't care， 我们说这个通常我们不能够想象有人对生命基本的现象不 care， 所以我们说都是 care， 如果不 care 你没有办法。我们说这些现象是宇宙万物生命，对不对？这些与我们切身不能不想，想了以后我们 care， care 的结果就是我们会问一些我们认为重要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这些东西都怎么来的？这个是一个合理的问题。这个合理的问题唯一的答案，就是唯一的 theory 能够解释这些现象，就是有一个上帝，对不对？ 对？你连第二个都找不出来，只有一个答案。这个从这里到这里到这里，这个是罗马书一章二十节，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就是说你如果要想用 theory 来解释这些东西怎么来的，除了有一个上帝，你连第二个可能的 theory 你都找不到，对不对？就是没有。我那天也讲过，如果有人说这个自然发生是另外一个 theory， 我就说那个不是 theory， 那个不是解释这些现象的一个答案，不是在回答我那个问题，那个只是在重复的说一遍，这些东西在，这些东西在，对不对？自然发生只是说这些东西在，我的问题是这些东西怎么来的，我的问题是与我的因果逻辑的这个思想有密切关系的。这个自然发生就在那里，他们就在那里，这个不是答案。唯一的答案就是有一个超越宇宙万物的创造者，这是唯一合理的答案。所以罗马书一章二十节斩钉断铁地告诉我们，叫人不可推诿。你从所造之物你就可以知道神的永能和神性，推都推不掉，赖都赖不掉，你想找第二个可能的解释的答案都找不到。我们说如果是你有了一个 theory， 通常我们研究科学，自然科学的研究的过程就是我们应该下面一步说我们要做一些 experiment， 对不对？所谓 experiment， 所谓实验，就是增加一些我们平常看不见的现象，用实验的方法增加一些新的 observable 的 facts。 那么有了这些以后，你就可以再反过来看，如果你这里有几个 theory， 你就可以看哪一个 theory 更合理，更符合所有的现象，对不对？你现在是只有一个 theory， 你就只能看这些是不是符合这个。那天我们讲到这个 experiment 的时候，这个唯一做这个 experiment 的办法，做这个实验的办法，就是凭着信心。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有信，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唯一能够证明这个 theory 是对的，增加你的这个新的 observable 的一些 fact， 要凭这样的一个实验的工具。那么怎么叫信心，这个东西是另外一个题目，我们这里不讲了。我在家庭夏令会的时候，第一天的第二天的晚上专门讲什么是信心。这个信心是包括我们全生命的投入的，这个信心不像我们在实验室里做实验可以与我自己没有关系，就是说我的生命可以与这个没有关系。这个信心是包括你如果相信你的生命是在里面的这样一个东西。但是我不鼓励一个人就是毫无道理的就说我就信了，你就应该信有上帝，你就应该信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你就应该信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你只要这样信，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你若信就得以进入真理。 OK， 这都是主的话，都没有错。如果一个人可以糊里糊涂的就那么信了，我相信他也会看见神的荣耀，他也会真的进入真理，他也会越来越知道他信的是对的。但是通常就是凭什么这样信，尤其如果这个信心是牵扯到那么重要，是与我的生命有关系的，这个信心不是很贱价的东西。所以很多的人就说你要给我一些可以信的凭据，让我走这个信心的路子。等到我开始用信心走这个路子的时候，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新的证据就来了。你越照着神的话去做，你就越发现他的教训是出自神的。你记得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七章十六节这样说，人若是立志照着我的教训去行，就必定晓得我的教训是出于上帝的呢，还是出于我自己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敢照着他的话去行，越行越知道这个教训是来自神的，他的信心就越来越充实。他等于在那里不断的做实验，这些实验证明他的这个最起初的这个 theory 是对的。若信就能够看见，若信就能够明白，若信就能够知道。但是凭什么信？我很高兴昨天晚上唐弟兄特别讲到，他预备给我们讲两个题目，一个就是凭什么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你总要一些凭据吧，你不能说你就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凭什么相信，就是信。 我告诉你，你如果就是那么信，你也可以得救，就那种单纯的信心也可以得救。但是很多的所谓的 intellectuals 就不能 take 这个信心，你懂吗？我怎么信得下？尤其我知道这个是牵扯到我这整个生命的投入，我怎么信得下？凭什么信得下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如果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其他就不是问题了嘛，对不对？所以这两个题目，昨天唐弟兄说他可能在今天和明天的晚上跟你讲。我是存着一个很谦卑的心，等着听这个。我自己普法练刚过，所以如果唐弟兄讲了以后，我也可以普法练刚这个所谓的现仇，把我想的很可能又很接近。因为我这两天听见唐弟兄讲的，发现我想的很多都和他这个神学的这个presentation有一点相近，所以我不是自抬身价，我是觉得有的时候土法炼钢还练出一点这个像是铁一样的东西，虽然 quality 不是很好，但是也还很令自己高兴满意的。那么这个问题也是第一天讲完了以后江弟兄特别问的，他说要人相信有上帝不难，凭什么相信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所以我们拭目以待，我们预备我们的耳朵和心来把这几个重要的问题知道，因为这个信非常重要，我们应该有相当可信的依据，然后 take this step 以后，你就发现你的这个神创造这个最基本的假设，这个 theory 的确是可信的。那么这个变成我们越来越知道我们的信仰不是只凭感情只凭主观的，而是很所谓的 scientific， 因为这一套是一个所谓 scientific 的一个 approach， 对一些生命的现象、自然的现象，我们如果要思考，可以用这个方法来思考。我也建议弟兄姐妹，如果你们对 science and Christian faith 有什么问题，你们不妨写下来。我不敢说我都会回答，但是明天也许多一点时间，就用回答的方式来帮弟兄姐妹的忙。我这三天的早晨，我把我认为重要的几个题目讲了，可能有一些是你认为重要的，我没有想到的，所以你如果写下来，我们明天尽量多用问答的方式。我们还有十几分钟的时间，弟兄姐妹愿不愿意问问题？你请，江弟兄。
你可以讲一下，就刚才提到说这个每一个人都有永生之心，除了圣经讲的以外，你说从各方面的这个证据去表示出来人是有永生之心，你提到说埋葬这件事情，可不可以稍微在这方面继续再讲一下？
我刚刚讲到，就是研究人类学的人啊，他只要发现有人的地方，不管这个人是多所谓的原始的人，多没有文化的地方，多么这个偏远的这种什么丛林里面的荒山里面的这些部落的人，甚至这些人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只留下了一些遗迹，你只要是研究人类学的人找到有所谓有人类的地方，他们就发现其实他们用这个反证这个是人，你知道吗？如果这些动物啊很接近他们认为的人，他就有一个现象，他有这种对这个永生的这种，他要么是在埋葬的事情上面让你看出来，他好像让这个死人还有死后要做什么这一类的事情。所以说这个宗教的意识想到人死了不是就完了，那么这一类的意识就是永恒的想法，永生的想法是人类学研究的人共同承认的一个事实，就是说只要找到有人所在的地方，不管这个人是多么样子的文化没有开发，多么原始，这个现象都在。我想这个 statement 应该是可以被 confirm， 找那个研究人类学的人，他们会说这个不是夸张，这个是真的。
那是不是说别的动物都没有这个埋葬的
事情？就应该是这样。如果是你找到哪一个猴子的部落，猴子有没有部落我都不大知道，就是说他们死了以后，这个老猴子告诉小猴子，来来来，把你的 uncle 埋在这里，然后给他的这个猴子旁边放几个这个把他生平最喜欢吃的香蕉给他埋几个放在旁边，等他这个醒过来以后再吃。比方说的话，如果有这样的证据会很 cute， 会很 cute， 因为实在是没有，就是看不见。
今天刚讲 那个体验性抓紧，就是说你想那个赛道时的时候，所以你没有办法用体验性抓紧来隧道上进到的是去，就不知道你说对体验性抓紧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的态度。
对，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一开始讲到进化论这个字的时候，我给他一个 definition， 我们所讲的进化论啊，是 general theory of evolution， 那么这个定义就是专门讲人是低等的动物变来，低等的动物是原始阿米巴变来，阿米巴是无生物变来，是指这一个理论讲的。现在有些人讲什么叫进化论，我研究遗传，遗传就是进化论。如果他对进化论的定义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就要注意，我们要讲进化论的时候要让他知道我们讲的是另外一个东西，不是那个东西。我对于这些所谓 specific field of study 我尊重的，我承认这个基因可以被我们 manipulate， 可以有突变，可以被我们 splice、这些现象是科学的事实，这些我不否认。但是如果是我讲的进化论是说生命是怎么来的，我说如果我在实验室里发现我能够把一个细菌让它替我做这个因素里，比方说我相信很快这种细菌就可以出得来如果我说我今天能够把一个细菌因为我改变它的基因让它制造一种蛋白质，这个蛋白质对人类很有用，所以我的证据就让我知道起初的生命的来源不是上帝造的，起初的生命来源就是 by accident somehow 就那么样一变一变就那么变来的。我就说你这个实验室的这个证据我知道是真的，但是你的证据使你得到那个结论，这个中间就跳跃了很远了，就是说你是用有限的正确的资料，因此你说这个是这样子的，你没有这个权，你懂吗？当然他通常科学家他不会这样说，他只能说我研究了这几点，我知道这几点是什么，他说我研究了这个细菌，我在细菌的这个基因里面我做了这样子的动作以后，这个细菌就可以制造因素里。那些相信进化论的人就会把他这个证据拿出来，哦你看这个表示生命不是神造的，是人造的，他说我们现在在试管里可以造细菌了。其实真的是这样吗？他只不过是把那个细菌里面的基因稍微做了一点点的改变，他还是个细菌。所以如果是人将来把一个细菌变成一个小狗，那是很大的一个跳跃，你懂吗？即使他能做这个，他仍然不能说起初神没有创造，起初的狗就是这样子变来的，他不能那么说，他只能说我现在在实验室里我可以这样子变。所以注意他发现了些什么，尊重他所发现的事实，对于他的解释你知道他的解释与他自己的背景有关系，与他自己的主观有关系，与他的情感有关系。所以我昨天很注重的讲，就是作为一个研究科学的人，他懂得 differentiate what is facts what is interpretation， 他很尊重看见了什么，他对那些对这些事情的 interpretation 他可以有很大的保留，可能解释对了，可能解释不对，而这些解释都与解释者他的背景有密切的关系。
就是对这个实验的专利，我们是
作为
一种 conservation 的态度，就是不管它跟 creation
就是的。它那与 creation 没有关系。如果他一定要说那个，就表示 creation 是怎么样，你可以指明给他讲，你说你是在 extrapolate， 你是用有限的知识做无限的延伸，那他应该他就知道你说对了。他就应该知道他那样子的结论是跳跃式的结论，是凭信心得的结论，你懂吗？而不是凭事实得的结论。文峰，
陈院长，你这几天谈到就是信仰跟科学这方面，那么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观念，就是有很多事实相对它是存在，但是解释有所不同。那有一位英国的一个真正学者，那么我想每一个人都承认他是信仰纯正的一个真正学者。那么他写一本有关于介绍圣经的书，是为英国的非基督徒写的啊。那么在介绍圣经、讲到创造这一方面的时候呢，那么他认为没有必要去谈信仰与科学这两方面的冲突的之间的问题，因为圣经所讲的是旧恩历史，不是人类历史，因此呢没有必要去谈到底人类历史。 创造创世纪是不是在讲这个人类的历史的问题，他认为那是一个救恩的历史。那么他先有这样的一个前提，然后接下来他讲到就是说创世纪里面讲到神创造人的时候呢，他是从救恩的历史那个角度来作为一个开始，因为创造是救恩历史的开始，不是人类历史的开始。那么他就解释，他认为说亚当跟夏娃啊，亚当夏娃是神在直立猿人当中啊，那么他选，就是他选一个人啊，选一个人，那么他给他啊神的灵，那么就成为圣经里面救恩历史的开始。所以创世纪那边所讲的不是人类历史的开始，而是一个救恩历史的开始，那就是他的一个，这是他的一个说法。那么这个说法在这本书翻译成中文的时候呢，有关这个部分没有翻进去，但是在英文的原文里面是有的。
这个和我昨天讲的有一点相关，就是我对于圣经的 interpretation 啊，我也相当有保留。如果任何一个人说某某人的解释就是唯一正确的解释啊，除了像唐弟兄昨天讲的一些基本的信仰，上帝是创造天地的主，耶稣基督是童贞女玛利亚所生，他为我们的罪定死在十字架加上，解决人基本的问题等等等等，除了这个以外啊，有很多对圣经的解释我很有保留。你比方就关创世纪第一章的解释，有人说那个是一种诗歌，是一种语言，并不是真正的神的创造是那样子。他说你不相信，你看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话就是象征性的，比方主耶稣骂那个西律说你是个老狐狸，他真的说西律是个狐狸吗？是不 是耶稣骂西律是狐狸，还是谁骂西律是狐狸？反正有这样子的话，那是不是说他就是狐狸说是有的时候是这种所谓的语义性的我个人不接受那样子的解释，说创世纪是只是从救恩的角度讲，我不接受那个解释。主耶稣自己在世界上的时候特别讲说是起初神造人是造男造女，主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对圣经里面的一些印证的话，对于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里面很多的印证是让我的判断，让我的解释是我不能够接受那样子的，说是语义性的或者是救恩性的。如果说是用这样一个解释，说是来让进化和创造可以融洽的话那还有很多种可以解释创造和进化融洽的解释，就是把创世纪第一章要想用不同的方式解释多得很。第一节和第二节之间你可以加上一个神一个天使的败坏，神毁灭了最起初的创造，我觉得那个解释远比这个神把那个猴子变的人选出一个亚当夏娃来对他负责更可接受一点。我仍然说我鼓励年轻人啊，不要把我们的民族性里面崇拜这些学者的一种崇拜到一个地步，他如果是在某一方面好，就是他都是好那样子的态度啊，应用在学术上面，不要那样子。我们要就事论事，他这件事情我服帖还是不服帖，而不是说因为他是我佩服的一个人，就是他 has to be right on everything。所以我不知道文峰讲的是谁，不过我知道我们中国年轻人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常常使得我们会崇拜一个人到一个程度，把他所讲的每一句话都当作是 absolute。我比较 reserve 一点，我比较也鼓励年轻的弟兄姐妹比较敢向这个思想的境界里面去挑战，包括我讲的在内 challenge。你讲的哪一点我们觉得有问题，讨论，你和我讨论可以不伤感情，我鼓励你不佩服我。陈姐妹，我们陈姐妹问的问题 David 叫我 repeat， 因为她想录在那个里面还是怎么样，还是她要翻译成英文陈姐妹 对，陈姐妹的意思是说，是刚刚讲到人和动物有很大的不一样的地方，有一件事有是非之心。那么他就举一个常常被这些反对基督教的人提出来的一个 argument， 说是这个所谓是非之心啊，是非是因人因时因地因环境而不一样的。所以比方在非洲吃人是在某些部落是他们认为是是的，那么在我们就认为是非了。所以这个是非似乎是一个 relative 的一个 stuff， 但是仍然是他有是非之心，他认为那样是是的，他认为那样是非的，他认为这个道德，那个认为不道德。我们所讲的不是讲他的那个 detail 的那个标准，而是讲他有那个 ability to think morally。那个是人的一个很重要的特性，而在别的动物我们实在看不见任何的 evidence indicating that they have that。 行，是你可以训练一个狗叫它不要吃什么东西，一吃东西的话你就 punish， 但是那个就是说是那个是一个训练的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而不是它这个天生的就有的一个东西。我可以说，如果我们说是神让人有逻辑的思想啊，我就说动物很多也有的，它有些逻辑的，你教它，你可以培养它一套的逻辑的。但是 moral 的这个 principle somehow 你不大找得出来它的那种内在的那个 ability。
我想就是说，人的这个
是
不是有是某个是后天的加，比如说这个人他从小出生在动物，等他长大也是算动物。
刚刚这个姐妹说，这个是非之心是不是也可能是后天的结果？比方说，如果一个孩子生下来，你就让他和动物生在一起，他还有没有这个是非之心啊？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 proposal。这个就是基督徒不愿意 study 的一类的东西，你懂吗？如果我们把几个孩子天生就把他生下来以后就让猴子带他，让他跟猴子一辈子，然后我们就 observe 他，然后我们 study 他，然后我们分析他来证明他是有还是没有，我相信啊会证明他还是有，但是做这个实验的本身对我来讲就不 moral。 所以有些人说你们基督徒就自己限制自己，有一些的东西你们就没有办法研究，我承认的。像这一类的实验你要叫我去 design， 我就忍不下心来 design， 我就等于是把那些神所赐的宝贵的生命，我就硬要把它贬低到动物的那种环境。实际上今天这个社会已经把很多的人就把它 mold 成那样子的情形，只不过我们看的不是那么明显就是了。那些是对基督徒来讲是很 immoral 的一件事情。我不敢讲这个实验能不能做，如果做的话你要让我猜的话，我宁愿猜出来那个孩子他还是有 moral。 你比方说我举一个例子，有一个人讲这样一个故事我觉得很有趣。一个小孩生出来啊，在山上，因为他的父亲从前是受过他的妻子的这个遗弃，所以恨死了女人啊，恨死了女人，所以他把他的小孩一生出来以后就带到旷野的地方去，永远见不到女人。那么从小就给他一个观念，女人是坏透坏透的，你千万不能够对女人有任何的感情，因为他自己的经历是这样的，所以他从小就这样教导出来。他把那个女人描写成像老虎，那个老虎会吃人的，你要躲他，要怕他，要怎么样。后来有一天那个孩子长大了，碰到一个这样子的老虎， he fell in love with 老虎。他爸爸说那个可怕的不得了，他就说我就是爱上了老虎。就是说这有一些的所谓的 instinct 啊，你比方说这个只是举一个 sexual drive 的这个 instinct。 你一定要想怎么样子要让他就是没有，你要想用人为的办法那样做的没有，你还是可以的。你如果从小给他打一些这些荷尔蒙，你可以把他变得不男不女的，他就没有这种性的 drive。但你如果天气自然的话，这些本性在那里很实在很实在的。你用后天的教育一定要去改的话啊，那个 fair 还是不 fair， 那个 moral 还是不 moral， 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 issue。
这个事情就是 creation， 他说啊 creation 好像一个小孩子啊问他妈妈我从什么地方来，他妈妈就告诉他啊我上宇宙，就好像拜佛啊我到公公地球跟你在合一，嗯，好像是啊当这个孩子长大，他发觉啊爸爸中啊遇见妈妈遇见啊他们啊进入这个 process 连接了我，这个是一个 evolution， 他们说这个 evolution 跟这个 situation 本身有一种有这种可能性，就是说就是说这个创造就是啊他说没有这个 action 怎么会有这个生命流这个流浪流浪，一定要他认为这个 creator， 但是他说这个啊 creator 就是 create 一点弄不出来，然后这个啊 process 就是这个 evolution 就是我不知道跟你这样的东西说，
我刚刚讲过，我昨天也讲过，就是有很多人对圣经的解释是很不一样的，但是这一些的解释不会都对，如果解释不一样啊，比方有人说是神创造了以后从这些猴子里面就选到两个，是一个指定他是亚当，另外指定他是夏娃，那么于圣经里面记载神造夏娃是从亚当的肋骨造出来，你就说那个是所谓的 myth， 那个是骗人的，我不相信我们应该那么解释，但是如果他说是神允许进化，这个是一种解释，神在起初造的时候只是几个大类，类与类之间可以有什么样的一个演变，有人那么解释，有人说是这个神的创造很可能不是很接近，很可能是神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所以第一天第二天很可能是很长很长的一个时代，这个是他对圣经的不同的解释，但是有一些的解释是彼此冲突的，就是如果这个解释对那个解释就不可能对，所以对于这一类的解释我通常都是存保留的态度，我宁愿接受一些非常保守的解释，但是接受这个保守的解释的时候我心里的态度就是说我不把你当作绝对唯一的正确的解释，我说我今天愿意承认这个是我的立场，但是如果有新的资料来让我改变我的立场我愿意改，但是我也知道无论是什么样的资料永远不能够证明起初是怎么样，我这已经讲过不知道多少遍了，所以这一类的东西只能够凭着自己的信心采取立场，但是你凭什么采取这样子的信心，你要有相当的一些 information， 所以你要知道那些人他这样解释圣经他是凭什么这样解释，另外一些人这样解释圣经凭什么这样解释，不要盲目的因为这个人是个大博士或者是怎么样你就说他的解释必定是对的，他可能对他可能不对，所以要存这样一个态度，我是在这些方面就是我对于圣经的解释我知道最终的就是这个解释和那个解释在那里变，他们争的就是我认为我的解释对他认为他的解释对，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对于科学的事实的解释，把这两个你都应该存一个有保留的态度的一种立场，科学的解释也可能错，圣经的解释也可能错，但是创造的历史必然只有一个，要么就是神这样做的，要么就是神是那样做的，要么就是怎么样怎么样做的，而那个历史我们永远不可能让这个电视机重新把那个 picture 给我们看一遍，除非上帝启示，否则我们只能猜，而那个猜永远是死无对证的，时间到了，你们应该起来新鲜空气跳跳蹦蹦，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为这些年轻人谢谢你，求你保守他们的心怀意念，带领他们前面在你所预备的路上奔跑，立上加力，奉主的名祷告，阿门。